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广东广西》，我是今集节目的主持人乐乐。不知道大家平日放工或者回到家的时候，最喜欢用什么方法去舒缓一日累积下来的压力呢？是做运动、听歌，还是好像我这样煲下劇，找一套够刺激、够爽快、劇情又紧凑的劇集，揽住个枕头吃下零食，咁样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享受下 me time 呢？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开各大的社交平台，例如 IG 等等的网络讨论区，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一套改自于韩国热门网络漫画的劇集，而且它的讨论度直情爆灯，已经攻占了好几个国家的排行榜榜首。没错，这一套剧就是《铁拳教友》。这套剧一上架，网络上的评价简直就是极端这样的两极化。一方面，好多观众一睇完之后就大赞话好过瘾，觉得哇，简直是解压神作，睇完觉得那些嚣张跋扈、完全冇家教的坏学生被教训，简直是太过痛快了。另一方面，亦有不少家长、教师或者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看完之后，心里面都觉得沉重无比，甚至发出深刻的质问，难道今日的教育已经走到去要靠拳头和压力去维持秩序的这一条绝路吗？今日这一个节目，我不单只想跟大家讲一讲这套剧到底有几好看，故事设计有几惊心动魄，我更加想呢去结合到网上面的一些评论啦，跟大家一起反思一下现代教育哲学的深度讨论，一起走入剧集的背后去反思一些核心的问题。当铁拳降临在学校、校园，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定义真正的照顾、管教和关心呢？在正式展开深层反思之前，容许我先为大家简单地梳理一下铁拳教育的故事设计和世界观背景。故事设计在一个近未来的假想韩国社会，这个世界里面传统的尊师重道文化已经彻底崩溃，校园不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品格的地方，而是变成了欺凌示弱、语言暴力，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的无法地带，亦即是没有法律可以规管到的地带。在剧集里面展示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极端画面，有学生在上堂的时候公然将只脚站在张台上面，用极难听的粗口去辱骂老师，亦都有学生直接拳打脚踢一些年长的教职员，甚至用手机偷拍老师的私隐，然后将啲片上传到去网络进行公审。令人窒息的是，这些学生非常之清楚未成年保护法的漏洞，他们会笑着这样跟老师说，你这样掂我一下，我就告到你坐监，我未满14岁，法律又奈得我何。在这一种极端的环境底下，老师变成了最弱势的群体，只要老师稍微采取少少的惩罚，或者提高声线去再三警告学生，第二日就会面临恐龙家长带着律师去学校那里大闹，指控老师虐待儿童，甚至在网络上面发起欺凌，搞到老师倾家荡产、精神崩溃、名誉扫地。 结果是怎样？学校入面的老师为了保住份工，保住个人的安全，个个都采取防御性教学，不敢管，不想管，亦都管不到。看到学生在学校入面打交勒索，老师只可以选择扮看不到。学校的秩序彻底瓦解，善良弱小的学生成为了欺凌者的猎物，生活在恐惧之中。面临全面失控的校园秩序，政府终于都坐不住，国会通过一条极具争议的特别法案，成立了一个叫做教权保护局的神秘机构。而这个机构的核心人物呢，就是男主角罗华珍，一个身手敏捷、冷酷果断，同时又带着一丝黑色幽默的督导官。罗华珍的工作指令很简单，亦都很直接。每当学校有出现极端欺凌、无理取闹的家长，或者是黑帮势力深入校园的极端案例的时候，而在学校束手无策的时候，或者黑帮势力渗入校园的极端案件，而学校又束手无策的时候，教权保护局就会授权他登场。他处理问题的手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以暴制暴。剧集里面有几个情节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当校园恶霸用暴力痛打弱势的学生时候，罗华珍会直接走入教室，用最强大、更加干脆利落的拳头将恶霸打到在地上面，令他亲自体会到无法反抗的绝望。当有特权阶级的家长利用钱财去威胁校长、学校，随意去践踏老师尊严的时候，他们会用更加极端、更加无情的手段揭穿家长的伪善，同埋佢哋背后贪污受贿嘅丑事，令到佢哋喺社会上面身败名裂。听起上嚟呢一套系咪好似超级英雄电影咁样呢？冇错，呢一个正正就系呢一套剧吸引咗无数观众嘅痛快点啊！对于喺现实生活之中曾经受到校园欺凌，或者系睇唔过眼某一啲极端坏学生嘅观众嚟讲，罗华珍嘅存在就好似一剂强效嘅止痛药。每一集睇到一啲咁嘅恶霸被制服，要跪地求饶，大家荧幕之前都会拍手叫好，话呢啲先系真正嘅正义。但系各位观众，当我哋睇完一集，享受完嗰种以暴制暴带嚟嘅快感之后，你有冇试过喺荧幕暗落嚟嘅时候，心里面突然有一丝嘅不安呢？喺剧之中有一句好经典嘅对白，系当法律同规矩保护唔到善良嘅人，拳头就系最后嘅秩序。呢一句听起上嚟好型，好有英雄色彩，但系当你仔细谂一谂，就令人觉得好讽刺同埋好悲哀。如果一个社会嘅教育最终要靠拳头嚟维持，如果一个老师要得到尊重，需要依靠比恶人更加狠毒、更加有力量嘅手段，到底呢一个系教育嘅胜利，定系教育嘅彻底失败呢？如果拳头成为咗解决校园问题嘅唯一答案，咁我哋传递俾下一代嘅信息又到底系咩呢？是不是代表着只要你的能量够大、拳头够硬，你就可以决定什么是正义？这些又跟欺凌者的逻辑在本质上面有什么分别呢？在下一节我们会结合到教育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和一些报纸的专栏，去分析一下铁拳背后的迷思。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继续。 迎大家回到嚟我哋嘅节目《广东广西》。喺头先嘅第一节内容咧，我哋介绍咗 Netflix 嘅新剧《铁拳教育》嘅故事背景，男主角用以暴制暴嘅方式，喺短短嘅时间之内镇压咗校园嘅恶霸，重新建立咗学校嘅秩序。但系喺现实生活入边，呢种铁拳到底能唔能够带嚟真正同长远嘅改变呢？今日我哋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啲网络上嘅专栏，然之后探讨一啲深刻嘅议题。爱嘅教育同埋强势铁拳，到底边一个先系今日教育嘅出路呢？在文章入面咧，开宗明义咁样提到，由短期嘅效果嚟睇，强势管理同埋严厉惩治的确可以快速咁样建立到秩序。当高压权威重新建立嘅时候，表面上嘅违规行为、欺凌现象的确系会暂时减少。呢一啲亦都系点解铁拳教育入面嘅以暴制暴，俾观众带嚟好大嘅情绪宣泄。佢满足咗我哋对即时正义嘅渴望。但系喺教育心理学嘅研究入面咧，就令我哋响起咗另一个警钟同警示。透过恐惧建立起嚟嘅服从，往往都是难以转化为孩子内心的价值观。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著名的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的理论。当一个小朋友因为怕被人打、怕被扣分、怕督导官的惩罚而停止他的坏行为的时候，他的行动改变只是会出于避险的本能，而唔系佢真正理解咗伤害人哋系唔啱嘅呢一个咁嘅出发点。研究指出，当外在嘅监督、惩罚同恐惧消失嘅时候，呢一种被迫表现出嚟嘅良好行为亦都会随之而消失。因为压制只系冚住咗问题嘅表面，但系冇解决到问题发生嘅根源，亦即系话系治标唔治本。当呢一啲被高压压制嘅学生离开咗学校，进入咗冇铁拳监督嘅社会嘅时候，佢哋极有可能会用一啲更加隐蔽、更加残忍嘅方法去对待比佢哋更加弱小嘅人。喺铁拳教育入面呈现嘅剧情，亦都反映咗当代教育工作者同埋大众嘅情绪出口。但如果我哋将铁拳误以为系解决教育问题嘅根本解方，就完全忽略咗教育本质嘅复杂性。报纸文章引用咗美国知名发展心理学家鲍姆林德嘅教养理论。鲍姆林德将父母同埋教育者嘅管教风格分为咗四大类型。第一系专制型，高要求低关怀，强调绝对服从和惩罚，忽视小朋友的心理需求。第二种，中庸型，低要求高关怀，给了无底线的爱，但是就缺乏规则和边界，亦都会很容易培养出缺乏自控能力的细路。第三种，忽略型，低要求低关怀，对小朋友的成长冷漠处之。第四种，权威开明型，高要求高关怀，设定清晰的边界和给足够的情绪支持和理解。鲍姆林德指出，在这么多种的教养模式之中，最有效和最能够帮助小朋友健全发展的，正正就是权威开明型的教养方法。这一种模式要求教育者必须要同时具备两种核心的要素，就是关爱和要求。如果我们只有关爱而缺乏要求，小朋友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演变成为剧中那些缺乏边界、肆无忌惮的恐龙孩子。但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哋只有冷酷嘅要求同埋惩罚，而缺乏真正嘅关爱理解嘅时候，小朋友就会产生强烈嘅对抗、疏离，甚至养成咗双面人格，喺权威面前扮晒听话，喺权威睇唔到嘅暗角就会变得更加残暴同嚣张。所以真正的教育成效从来都不是来自于谁的拳头更加硬，而是来自于支持和要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在现实学校和家庭之中，很多的老师和家长之所以陷入绝望，正正就是因为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一方面，传统的管教手段被去权力化，老师不敢管；另一方面，很多的家长缺乏有效的教养知识，用溺爱代替了真正的关怀，结果校园就变成了战场。但是如果我们企图用极权教育的方式，这个暴力的手段去修正这种失衡，这样只不过是用一种极端的方法去取代另一种极端。拳头可以打服一个小朋友的身体，但是永远无法去说服一个小朋友的心灵。当我们看到这些细路在堂上面失控、咆哮、去攻击人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很多时都是怎样立即令他收声，怎样先可以令他服从、被制服。但是如果我们停下脚步，问一句，到底点解佢会变成咁？我哋如果真係有真正关心到佢嘅需求或者佢嘅出发点，我哋睇到嘅嘢可能就係完全唔一样嘅真相。其实喺现实生活入面，我哋经常会掉入一啲思维陷阱，以为只要将嗰啲坏学生解决，校园嘅问题就会自然消失。但在文章入面提醒我哋，极端的惩罚往往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和愤怒。当一个细路仔在体制入面只是感受到冷酷的否定和打压，他只会进一步将自己封闭在黑暗的角落，甚至用更加极端的反社会行为而进行报复。我哋真正需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被学生感到恐惧的执法机关，而是一个既有清晰底线，同时亦都充满住安全感的教育环境。当规矩背后有住温暖的沟通，惩罚背后带住有修复关系的意图，小朋友才会慢慢学识乜嘢叫做自我约束和承担责任。况且如果我哋习惯咗用简短粗暴嘅铁拳去解决问题，最终被损害嘅其实系成个社会嘅同理心同埋民主素养。当下一代目睹住大人处理冲突嘅方法系用拳头嚟解决嗰阵，佢哋就会失去咗学习理性沟通、协商同埋体谅他人嘅机会。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独立思考、识得尊重生命的人，而不是训练出一堆只是识得服从权威或者用拳头去讲嘢的机器。在下一节的节目，我们即将会和大家深入地探讨下那些被称为坏孩子的高关怀学生，他们内心深处到底真正需要什么呢？而他们又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些坏孩子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集继续和大家探讨下这个教育的内容和反思。我们下集再见。大家回到我们第三节的节目， 我哋由教育心理学嘅理论角度去拆解咗单靠拳头同埋高压压制，点解永远咧都冇办法培养出真正具备智力、自律能力、识得尊重他人嘅细路哥。咁样咧，节目嚟到呢度，我想带大家走得深入少少。当我哋咧去除呢个铁拳教育里面令人愤怒、睇落去无药可救嘅恶霸学生嘅外壳嘅时候，或者系当我哋喺现实生活里面面对紧每日嘅校园制造麻烦、破坏规矩，甚至系挥拳上向嘅高关怀学生嘅时候，佢哋内心嘅深处真正需要嘅到底系咩呢？我好鍾意呢一个专栏入面嘅核心观点。文章呢就指出，大部分高关怀学生并非完全冇办法分别是非嘅对错。佢哋喺认知上面其实心里面好清楚某一啲坏行为带嚟负面影响或者后果，甚至佢哋自己知道呢会被罚啦、被讨厌等等。然而在实际生活的情绪冲动或者人际冲突发生的那一刻，他们屡屡没办法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不是单纯的坏或者邪恶，背后其实有着很深刻的心理机制。俄罗斯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维高斯基曾经提出过很著名的最近发展区这个理论。理论告诉我们，小孩的很多高级情绪技能和社交能力，例如如何管制爆发的愤怒情绪，如何和人去进行建设性的沟通，如何在挫折之中进行自我控制，以及如何去承担行为责任，这些能力完全不是与生俱来就会自然识的，亦都唔系单凭两句大道理或者挨一两棍就可以学识嘅事。呢一啲能力就好似学单车、学游水咁样，需要经历一个漫长嘅示范、练习、失败再修正。而最关键嘅系呢个过程系极度需要一个稳定、温暖而且有边界嘅支持系统。这个系统在旁边去做它的安全网。当一个细路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从来都没有人教他怎样正当地表达情绪，或者他的支持系统根本是破碎的时候，他在面对压力和冲突的时候就会完全失去了情绪调节的工具。进一步睇，近年喺心理学、社会工作同埋教育界备受重视嘅创伤知情教育入面，更为我哋揭开咗呢啲所谓坏孩子背后令人心痛嘅真相。创伤知情教育指出，好多细路仔极端啦或者具攻击性嘅行为背后，往往呢背后都是隐藏着家庭功能失调、长期体罚或者暴力的经验、情感忽略或者学校长期遭受挫败感、挫折感所累积的内心创伤。创伤知情教育最核心和最伟大的一个概念，就是改变了传统教育面对问题学生时候的提问。传统的教育者或者大众看到一个打交闹老师的学生，第一时候的反应永远都是居高临下地问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创伤知情的教育者会选择踎低个身和带着同理心地去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各位听众，请大家呢试下在脑海里面幻想一下，无论是在铁拳教育的剧情里面，还是我们现实生活的校园暗角，那些看落嚣张跋扈、不可一世、随时讲粗口的欺凌者，或者那些每日同老师死顶、故意破坏课堂秩序的细路，他们背后到底又隐藏着什么故事呢？在很多真实的辅导个案里面，我们会发现那个在学校用暴力痛打同学的欺凌者，回到家可能正正就是承受着父母长期的语言羞辱甚至是肢体暴力。 佢喺學校嘅暴行，只係將屋企佢自己親身遭遇過嘅傷害，複製喺佢面對住弱小嘅人嘅同學嘅身上。嗰個喺課堂上面特登咆哮啦，撕爛本書嘅破壞者，可能由細到大咧，生活咧就會面臨住唔同嘅困難啦，就例如係貧困啊、父母離異或者高度被忽略嘅環境長大。佢發現只有搞事咧，先可以爭取到大人嘅關注，哪怕係憤怒，只係希望佢哋嗰一秒鐘嘅關注。那個對老師極不信任、隨時囂張不護的學生，可能就是曾經被他信任過的長輩背叛和傷害過。當一個小孩在家庭和成長的環境之中，從來都沒有體驗過真正的安全感和被尊重，他的大腦就會長期處於一種戰鬥和逃避的生存模式。他學會的唯一生存法則就是先發制人的攻擊和控制人地去保護自己脆弱的內心。所以當一個小朋友不斷挑戰校規、挑戰老師的權威的時候，很多時候其實是用一種極度扭曲令人厭惡的方法在追求尋求安全感。他在試探，如果我表現得咁壞，你是不是好像其他人那樣放棄我？你的底線到底又在哪裡呢？當一個小朋友展現出攻擊的行為嗰陣，佢強硬的外表底下，隱藏住的往往都是冇辦法用語言表達的恐懼、不安、無助，以及對愛的極度渴望。這個就正正回應了一句金句，高關懷學生需要的不是管理，更需要理解，不單止是要求，更需要支持。如果我們作為大人、作為教育者，眼光永遠只是停留在行為的表面，看到他打人、講粗口、破壞公物，而看不到背後更加深層的創傷和需求，那我們所採取的高壓壓制和純粹懲罰，都只不過是在這個已經滿身傷痕的心靈上面再狠狠踩多一腳。這種高壓的做法只是會令到小朋友心裡面更加堅信一個錯誤的價值觀，世界是冷酷的，沒人真正關心他，這個世界只是得能量和暴力才是唯一通用的語言，只要我以後拳頭比你大，我就不用再跟你受氣。有這種想法，這個就是為什麼以暴制暴永遠都沒有辦法真正解決教育問題的根本原因。因為它本質上強化了暴力即是正義的邏輯，令到小朋友以為只有我有權力、有能量，我就可以隨意去處置比我弱勢的人。真正的照顧和關心絕對不是毫無原則、毫無底線的包容和縱容，那些叫做溺愛，但亦都不是居高臨下冷酷無情地去控制和懲罰。真正的關心是教育者願意花時間、耐性去觀察、理解小朋友行為背後的故事，是在設定明確、堅定的行為底線和規範的同時，給小朋友無條件的接納和安全感和情感支持。教育工作者、家長以及社會工作者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最艱難但亦都是最偉大的任務，往往都是在孩子表現得令人討厭、令他覺得不值得被尊重的時候，依然可以堅定地令他感受到自己被關懷和被提重的感覺，而且被期待可以變得更加好。那來到節目的最後，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在現實的校園和家庭裡面一步步建構出一個明確的規範又有溫暖溫度的教育環境呢？我們又怎樣可以引導小朋友走向改變？我們這一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下一集繼續和大家探討教育的最終出路。 大家翻嚟我哋第四节嘅节目。今日我哋就由 Netflix 嘅热播剧《铁拳教育》嘅以暴制暴呢个剧情开始讲，讲到去现实教育之中嘅权威与关怀呢一个拉锯入面，亦都探讨咗高污关怀学生背后隐藏住嘅创伤同埋呼救。嚟到节目嘅尾声，我想引用到咧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嘅一句名言嚟作结。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杜威认为，教育嘅目的并非系单纯咁样传授抽象嘅知识或者强加嘅规范，而系引导一个个体学习点样喺社会度生存生活。细路咧喺对规范嘅理解，唔应该建立喺对外在权威嘅恐惧之上，而系应该透过亲身参与、体验同反思，逐步形成咗内在嘅认同。报纸文章之中有一段话咧，系非常之深刻。好多高关怀学生长期处于被照顾、被安排、被胁迫嘅环境之中，他们极度缺乏付出和贡献的机会，所以怎样创造参与的空间，让孩子由一个被动被管理者变成一个有主动权的贡献者，往往是教育发生奇迹的关键。在实践之中，这样意味我们需要由修复式正义的角度去思考惩罚。当细路犯错的时候，重点不应该是等他受苦然后报复他的错误，而是让他了解他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并且引导他思考怎样去弥补修复关系。当我们信任孩子，让他承担班级事务、参与团体决定、服务他人，并且为自己的行为选择承担合理的后果的时候，责任感才有机会真正内化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遵守规则不是因为怕被打、被罚，而是因为他意识到我是社群的一份子，我的选择对他人造成影响，我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样才对。教育从来都不是一场短跑比赛，亦都不是一场立即见效的工程。今日的引导未必能够即刻看到改变，今日的陪伴亦都未必能够立即产生到效果。但是每一次真诚的关怀，每一次坚定而温柔的引导，每一次给孩子承担责任的机会，都会成为了他生命之中宝贵的养分。教育的出路终究是在重建关系，无论在教师、家长还是社会工作者，只有是在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面，规范和要求才可能被孩子真正接纳接受。对于高关怀学生而言，很多隐藏着长期累积的失落、挫折和不安，当教育工作者愿意持续陪伴，保持一致的态度，并且展现合理的期待的时候，细路仔才会有机会重新建立对成人世界的信任，而愿意进行引导和教导。回到去我们今天的主题，铁拳教育这一部剧集无疑是一个非常之优秀的娱乐作品，它给了我们情绪的宣泄，揭示了一个失灵的悲剧，它更加似是一面镜，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教育界的焦虑和无奈。我们不需要现实生活之中出现一个铁拳督导官，因为暴力解决不到心灵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更加是内心更加多的理解，更加清晰的边界，和一份永不放弃的陪伴。正如心理学家巴姆林德提醒我们，教育需要关爱和要求并重。正如杜威所强调，教育必须和生活经历结合。当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被期待的时候，亦都愿意承担后果， 教育才是真正发挥最深远的影响力。希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温暖和力量。来到节目的尾声，我最后希望为大家点播一首《铁拳教育》这个剧集入面的主题曲 Simple as Us， 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一个关怀的心，学识去爱、去关怀和去理解身边的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日，亦都多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拜拜。
잠시멈춰버린세상눈으로모든걸말할게애써어려운말들로널속이려하지않을래다알고있는것처럼것처럼